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读8-13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正道上大有胆量。昨天我们看了长老的资格，今天我们要来看执事的资格。执事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diakonos， 一般都翻成 servant 或者是 waiter， 是仆人、服侍者，尤其他是指那些服侍君王膳食的，他们知道王的口味和喜好，在服侍君王用膳食，他们又很会观察王的眼色，知道什么时候该加水，什么时候该上下一道菜。保罗就经常用这个字来描述服侍主的仆人，有时候指他自己，有时候指其他服侍主的人。在提摩太前书三章这里，他是指教会中的一个职分，是执事，英文的 deacon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我们说过，在教会的结构中有三班人，有圣徒们，有长老们，还有执事们。执事是怎么产生的呢？当一个教会刚被建立之后，需要先设立的就是教会的长老，因为教会的长老要来牧养神的教会。在提多书1:5，保罗就把提多留在克里特岛，要他把那些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之后呢，就要在格里特岛各城的教会中设立长老。在提多书，保罗完全没有提到要设立执事，因为这个岛上的教会都是刚建立的，人数应该不多，设立长老应该就足够来牧养教会，来照顾神的群羊，因此这个时候还不需要设立执事。什么时候可以或是需要设立执事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6:1-4，那使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是发生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事。耶路撒冷教会因着彼得在五旬节的第一篇道，就有3000男丁得救。后来彼得在美门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在所罗门的廊下又讲了一篇道，结果有5000男丁得救。这时候的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是一个上万人的教会，而12个使徒在教会中担任了类似长老的职分，来牧养神的群羊。因为门徒的数目增多，12个使徒根本忙不过来，在服事上有了缺失，就是说希腊话的寡妇，他们的饭食供给被忽略了，并且在教会中产生了怨言。为了这饭食的服事，他们特别挑出了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饭食。虽然他们从事的是事务性的服事，但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属灵生命和品格是最重要的资格。结果他们选出了7个能够说希腊话的圣徒来管理饭食。很特别的， 在圣经中没有提到他们是怎么样管理饭食，反而提到他们如何传福音，如何为神做见证。这七个人当中有一个叫斯提凡，他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圣徒。他殉道前讲的一篇道是新约圣经中最长的一篇道，这篇道改变了扫罗的一生，就是后来的保罗。另外还有一个腓力，他成为初代教会中最出名的传福音者。虽然他们被选出来是要管理饭食，但圣经却详细的记载了他们传福音为神做见证。这里我们看到在教会中事务性的需要不过是个影子，把人带进服事里，并且借着这样的服事发展出属灵的恩赐。因此我们不要小看在教会中任何一项的侍奉，它可以是属灵的，可以是事务性质的，最终都是带来属灵生命的成长，属灵品格的建立。这里我们看见教会一开始被建立之后，长老的人选先要确定，之后长老们根据自己的负担和需要，很自然生机地产生了分工。每个长老开始在自己的领域中发展事工，并且他们能够带领着一群有心愿能够摆上的圣徒一同来学习服事。长老们要在这些门徒当中挑出忠心的、能够承担责任的，而成为教会的执事。执事是为特定事工而设立的，他们要在服事中被成全。从事的可能是专项的事工，比如说像儿童服事、青少年服事、财务服事或者饭食服事，他们得到的却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和属灵品格的建立。接着在八节到十三节又列举了执事的资格。第八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做出执事的资格和长老的资格是类似的，当然长老的职分是负责教会的牧养，而执事通常是偏向某一项事工，而他们的资格却是一样。这也说出长老如果蒙神的呼召出去开拓教会，或者神要他承担其他的事工，而接替这位长老的人就要从在这个长老身边一同服事的执事中自然产生。所以执事的资格基本上是和长老的资格一样的。中很多我们昨天都已经看过，我们今天就把这里列举的资格一项一项很快的看过一次。从八节到十二节列出了十个项目，一个必须要端庄，说出这个人行为端正，态度庄重，为人处事都受到人的敬重。第二，不一口两舌，说出他说话诚实，前后一致，不会看人说人话，看鬼说鬼话，而是谨守真理，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第三项，不好喝酒，说出他不嗜酒成瘾，不酗酒，不饮酒滋事，不会被酒操纵。第四，不贪不义之财，贪财是万恶之根，他不会以卑鄙的手段来取得钱财。第五，要有清洁的良心，或者是说有无愧的良心，他对人对神都不亏欠。第六项，他固守真道的奥秘，真道英文就翻成 faith， 或者我们可以翻成信仰，他固守信仰的奥秘。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奥秘，必须有启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当启示还没有临到，或者启示还没有完全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认识，但我们要能够固守。在当时的圣，因为圣经还没有成书，他们手中拥有的比我们今天要少很多。我们今天真的是有福，神的话很清楚的都写在圣经之中。信仰虽然仍然是奥秘，但我们若愿意花时间在神的话上，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揣摩明白这些奥秘。其实我们信仰的奥秘最主要的就是有神的奥秘，有基督的奥秘。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我们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我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我们要认识神，神实在是一个奥秘。但是我们手中的新约圣经前面的四本福音书，就把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他的生活、他的为人、他的传道很清楚地描绘出来。你要认识神的奥秘，就看看在福音书中的基督，我们就能够认识神。接着以弗所书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那里我们看到基督的奥秘，我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是没有人知道的，但如今圣灵已经启示了他的使徒和先知。什么是这个奥秘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也就是外邦人借着福音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所以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有时候我们读了福音书，客观上我们看到了耶稣的生活、耶稣的行为、传道是这么的完全、这么的高，好像很难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有时候基督对我们就成为奥秘。你要怎么样认识基督的奥秘呢？就在教会。在教会中，每一个圣徒都是由圣灵重生的，他们里面不仅有圣灵的内住，圣灵还带来了基督各样的丰富。借着在教会中与圣徒相处，我们慢慢就能够看到并且经历基督的奥秘。我们今天或多或少大家都看到了一些神的奥秘，看到了一些基督的奥秘，虽然看得还不完全，但我们有个心智愿意固守。接着第七项，就是要能够无可指责。保罗这里加了一些修饰语，说这些人要先受试验，若是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因为在神的家服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一个在教会有职分的服侍者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不是说他们行为完全，而是说他们没有把柄被人抓住，有一些被人家控诉的案件。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无可指责，通常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知道他的品格，知道他与人相处会不会有什么难处。很特别的是，在讲到执事必须无可指责的时候，保罗特别说我试验他们一段时间，然后才叫他们做执事。为什么在讲到长老资格的时候，保罗没有提到说他们要受试验呢？长老他们是牧养教会，有一天他们还要向神交账，他们的资格自然是应该比较严格的。你在新约的教会中看到的例子，保罗所设立的教会大部分都是他亲自选定长老的人选，而且他都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让圣灵显出他们真实的情，然后再任命为长老。在提多书里，我们看到保罗特地把提多留在克里特岛，并且要他在那边等一段时间，就是要等圣灵显明，因为他们负责的是整个教会的牧养，因此保罗非常的慎重。今天教会中长老的设置也是一样，若是设立不称职的长老，会给教会带来极大的难处。所以保罗那边他不是不试验，而是保罗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让圣灵显明，然后才任命长老。执事保罗特别提醒要试验，原因很可能执事就是那些本来跟随在长老身边一同学习一同服侍的一些圣徒。只对于执事的产生，保罗就对长老们说，命执事不要仓促，确定这个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是真的忠心能够负责任，并且在外面没有被控诉的事件，没有可以指责之处，之后才任命。接下去第八项，女执事也是如此，也就是女执事和男执事资格是一样的。很特别的，这里特别提出姐妹也可以担任执事，因为执事们是跟随在长老身边学习，并且一同承担责任，所以有长老可以成为他们的遮盖，因此姐妹们可以担任执事。事实上教会有一些事工，姐妹们来服侍其实比弟兄们更合适，因为他们的性格比较温柔，做事比较细心。比如说像儿童服侍，姐妹对儿童的照顾通常都会比弟兄更细致， 因此当提到女执事的时候，若提到他们的资格和弟兄担任执事是一样的，需端庄，需嘴巴不说谗言，为人要节制谨守，且做事情忠心负责。接着第九项，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当然是对男执事说的，女执事同样的只能做一个丈夫的妇人，就是在婚姻的事上必须对配偶忠诚，没有婚姻之外不正常的男女关系，这个资格和长老是一模一样的。这第十项，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在保留观念中，教会一直是像一个家一样，是一个属灵的家，是神的家，人能够管好自己的家庭，还能够管好神的家。保罗讲完这十项资格之后，最后又加了一节，就是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些做执事的，他们有神特别应许的祝福，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俄版的翻译读起来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NIV 的翻译就很清楚， Those who have served well gain an excellent standingand great assurance in their faith in Christ Jesus， 是那些善做执事的人，为他们忠心负责做好的执事该承担的工作，他们就为自己赚得了，或是赢得了，或者是得到了。得到什么呢？两件事，第一个是 good standing in Christ Jesus， 在基督耶稣里有好的位置。位置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是像阶梯上的每一个台阶，阶梯当然是一直向上的。说出这些忠心服侍的执事们，在服侍的过程中，他们属灵生命就会长进，相对应他们生命的长进，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位置或者是位阶会像楼梯一样一步一步往上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最好的解释是路加福音19章12到27节，你讲到一个贵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要到远方去，到了十个仆人来，每个人给他们的一锭银子，要教他们去做生意。后来他德国回来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一锭银子赚了十锭的。主人就对他说，良善的仆人，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他有管十座城的位置。另外那赚了五锭的，主人对他说，你可以管五座城。这里给我们看到，在教会中做执事，很自然的你的生命就会成长，相对于你生命成长的，基督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你就会有相对应的赏赐。能够管十座城或管五座城，是按着比例原则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第二个应许就是 great assurance in their faith， 在他们的信仰上满了确定。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奥秘，很多时候当启示没有来到，我们不清楚，启示不完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认识。借着你忠心尽职的服事，在教会中做执事，对于你信仰的内容就会越来越确定。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你要问你自己是不是得胜者，相信没有人敢确定的说我是得胜者。或者是说耶稣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在主的宝座前交账，你要怎么交账，开始我们也都不确定。保罗这里应许，只要你忠心负责的在教会中尽职，你会越来越确定。就是我们客观信仰上有一些奥秘，我们不是十分清楚的，借着我们忠心的尽职服事，我们会越来越清楚。保罗在这里似乎在鼓励一个圣徒要羡慕能够做执事，因为一方面能够帮助你生命长进，基督再来的时候得到相对应的赏赐；另外一方面，对于你信仰的内容不再是客观，会越来越主观，越来越满了确定。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把自己委身在教会中，参与教会中的侍奉。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不仅带领我们蒙恩得救，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你更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中，与圣徒一同学习配搭，一同在你的家中来服侍众圣徒，赐给我们这样的渴望，生命能够长进，对自己的信仰更坚定不移。 而教会借着我们的服事，教会的见证更刚强明亮。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